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，他不愿看见，却必须宣讲。面对神交付的诏命，他虽知艰难，仍坦然接受。聆听泪眼先知，在看似绝望的时代，宣告拔出、栽植、拆毁、建造的信息。耶利米书研读。
姐妹，当你环顾身边的自然环境、社区关系呢，你所看到的是整个悦人耳目、美丽、平安、和谐的环境呢，还是满目疮痍、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斗争、破碎的环境呢？其实，神当初创造天地，神祝福人，同时将管理大地和生养众多的使命交给人的时候呢，神的心意是让他们遍满地面，神祝福他们。可是人犯罪背逆神，不听神的话，那受到影响的不单是神和人的关系啊，受到的破坏也是包括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，人和自己的关系，人和别人的关系。是的，当人背弃神，陷在罪恶当中，整个自然界、整个社会群体受到影响。这种情况不单出现在今天，事实上就是在耶利米那个时代，在旧约的时代，也已经可以看见这些蛛丝马迹。在耶利米书当中，我们讲到了神的子民，耶利米书当中他也讲出，因为神的子民上上下下通国的子民，他们执意离弃神，偏行己意，犯罪，他们招来的是神的愤怒，神的审判。今天我们要谈神百姓的罪恶是怎样延伸影响波及到自然界。我们要讲的主题是耶利米啊对民族的一个沦亡的悲哀的信息，他所要讲的是一个干旱的信息。我们主要的经文在14:1-15:9，所以现在呢，请你翻开手边的圣经，耶利米书14:1-15:9。14:1-15:9可以称之为一个干旱之章。耶利米是恳切的一个代求者，他为旱灾、为百姓认罪，求神施恩典给百姓。他听到了神宣布要弃绝百姓和假先知，他又再次认罪，求神怜悯施恩。可是在15章呢，我们看见了神的回答是他不会施怜悯。在这一大段当中，我们会看见一个先知他实践使命职责的时候，他遭受这个挫败的痛苦。好，我们翻开圣经14章，耶利米书14:1-15:9，这一大段的经文呢，我们大概可以分五小段。第一段呢，14:1-6讲到的是眼前的旱灾。第二段14:7-9讲到耶利米第一次的代求。第三段14:10-18讲到将来的饥荒。第四段呢，14:19-22是耶利米的第二次代求。那么一直到第五段是15:1-9，是神回应并且降灾的一个宣告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仔细查考经文。耶利米书14:1-6呢， 一开始就讲出犹大苦旱的景象。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，犹大悲哀，城门衰败，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，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，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，他们来到水池，见没有水，就拿着空器皿，蒙羞惭愧，抱头而回，耕地的也蒙羞抱头，因为无雨降在地上，地都干裂，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，因为无草，野驴站在近光的高处喘气，好像野狗，因为无草，眼目失明。弟兄姐妹，虽然干旱呢、在巴勒斯坦是非常普遍的现象，但是很明显，圣经这样的描述，这一次的干旱情况是非常严重的。而且我们从生命记，旧约生命记11章13到17节，28章23到24节，我们知道这一次的旱灾是神对罪的一次审判方式。这次由于灾情惨重，人畜遭殃，首当其冲的就是农民和野生的动物了。我们知道城门呢，就是城市的意思，而众人穿上黑衣坐在地上，不光是有为土地哀悼的意味啊，也代表城门和死亡是相连的。因为这个地可以指灰尘，尘土的地是阴间，在以赛亚书14章15节的经文，城门就成为阴间的门。在诗篇第9篇呢、13节，我们可以看这节经文，诗篇9篇13节，这里说耶和华，你是从死门把我们提拔起来的。可是这里呢，耶利米书14章第2节的次序是刚好相反的，耶路撒冷的城门将变成死亡的门，举哀的人也会一同灭亡。这段话当中呢，出现两句抱头，这个词不光代表悲伤啊，也代表羞辱。在撒母耳记下15章30节，另外这里记载的鹿呢，在圣经里向来给人就是活泼可爱，充满生命力的感觉。可是这里却说鹿呢，它和它的下一代因为无食物而濒临死亡。精力旺盛的野驴呢，它站在光秃的荒芜的山顶，因为找不到食物，只得在荒漠中等死。这里的喘气啊，不像第2章24节那里描述野驴喘气是指他们情欲发动，这里的喘气是如同野狗般的喘气，就表明了身体的衰弱。喘气是临终弥留的现象，而野狗又加添了荒漠干旱的悲哀。动物眼目失明，指生命力耗尽，快要断气了。这短短6节的描写就道出了犹大苦旱的绝望，当中的情景啊，叫听者也觉得黯然。弟兄姐妹，想想看，如果今天你我居住的区域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可能有的人说，那我就搬家吧。可能有的人就开始怨天尤人，咒骂苍天呢、可能有的人呢就说认命吧，就无奈承受吧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看耶利米的反应是什么，耶利米怎么做。14章7到9节讲到作为祭司的耶利米为百姓代求，我们从他代求的行动啊，看见一位属灵领袖的心肠。经文这么说，耶和华，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，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，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，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啊，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宿呢？你为何像受惊的人，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？耶和华，你仍在我们中间， 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，求你不要离开我们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注意，你有没有听出来，这段经文中间有一个词是出现多次的，就是我们。这个我们呢，出现六次，显明耶利米把自己和犯罪的百姓连在一起。他虽然是神所呼召的先知，但是因为他爱同胞，因为他知道同胞要承受的痛苦，他要带同胞向神认错。他没有说，神啊，他们错了，求你原谅他们吧。先知在这儿却是说，我们本是多次被盗，认得罪了你。有人说啊，有爱才有羊啊，带着关爱认同的责备提醒才是有力量的。那这是耶利米给我们的提醒。不光是他，在旧约中有很多的例子，像亚伯拉罕曾经为罪人和神讨价还价，摩西也曾经与罪人认同，他向神来呼求。撒母耳甚至也说，他会为以色列人不住的代求，以致得罪神呢。弟兄姐妹，这些都是牧人的特质，这个特质是坚持去为所守望的群体代求。另一方面呢，我们可以从他的祷文、祷告文当中学习怎么样向人认罪代求。第七节，耶和华，我们本是多次被盗，得罪了你，这是认罪。第八节，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，这个称号提醒呼求神再次向他所拯救过的百姓施恩。第九节，你为何像受惊的人，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？他甚至大胆的以反问话，像激将法那样，带着有一点情绪的反问神，为何像陌生人一样漠视他的百姓苦难。那耶利米这么说，其实是真正表达出他坚信神是全能的。而下边这句，耶和华，你仍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，求你不要离开我们。这句话呢，提醒神纪念他们，因为以色列还是称为神名下的人，是属于耶和华的。耶利米爱同胞的心呢，在这儿让我们看见实在是太炽热激烈了，以致他敢用这样的方式和神来对话。那弟兄姐妹，或许在我们为人认罪代求的时候，我们不必像耶利米那样用好像激将法的方式，但是我们也要先向神认罪，承认我们人是有限的，宣告神的圣洁、全能和属性。我们多默想神，就知道该怎样为人来祈求。耶利米发出了呼求，神如何来回应呢？在十四章的十节到十二节，神拒绝了先知的求情，因为百姓只知道献祭祷告，可是却不肯真诚的悔改。他们到处拜偶像，屡次和外邦结盟，所以虽然进食祷告，但是还是逃不过由战争所带来的刀剑饥荒瘟疫。听了神这样的话，你会怎么做呢？耶利米当时却没有停止为他的百姓代求，在四章十三节，他求神赦免他的百姓，因为百姓是受到了假先知报假平安的影响才犯罪的。所以他说，哎，主耶和华，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，你们必不看见刀剑，也不遭遇饥荒，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。虽然是这样，可是神还是拒绝他的请求。神已经对耶利米说，他没有打发这些先知、这些假先知去向百姓说话。而十四章十五到十八节，神就宣告了假先知其实是奉神的名在说谎，必被刀剑饥荒灭绝。骗人的这些假先知固然要受罚， 但是被愚弄的这些被骗的百姓也并非无辜啊，因为他们接受假预言也照样要被灭绝，因为所有的人都行事诡诈，所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，甚至尸体被扔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无人埋葬，神要将他们的恶倒在他们身上。好，我们看14章17到18节用的是一个哀歌的形式，14章17节和耶利米哀歌2章18节和3章49节很相似，这两节这么说，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，愿我眼泪汪汪，昼夜不息，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。我若出往田间，就见有被刀杀的；我若进入城内，就见有因饥荒患病的。连先知带祭司在国中往来，也是毫无知识。神命令先知继续宣告审判的话，耶利米知道灾难是无可避免的，就很伤心，他实在是情不自禁，忍不住的哭泣。这里的怨我不是一种愿望，而是一件事实，在用词方面是指的他不能忍住不哭啊。这段经文和第8章23节是重复的，但第8章的语气则是一种愿望。除了哭还能做什么呢？什么叫做为百姓代求以致得罪神呢？为爱同胞甚至受咒诅与神分隔也是愿意，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境界？那让我们看看14章19到22节，这是耶利米代求的高峰。那我们来看经文呢，他的祷告是这样的：你全然弃掉犹大吗？你心厌恶锡安吗？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？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，指望痊愈不料受了惊惶。耶和华，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，因我们得罪了你，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，不入没你荣耀的宝座，求你追念，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。外邦人虚无的神中有能降雨的吗？天能赐降甘霖吗？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能如此的不是你吗？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，好像第一次的代求一样。耶利米和百姓站在同一线上，他为百姓向神来求情，这个和第一次的代求是相同。相同的地方，这次耶利米也是呼叫了两次耶和华，和第一次代求有一些些的不同。第一次的代求当中啊，耶利米用了6次的你，而这一次耶利米用上了10次你。两次的代求都有认罪，两次的代求都是从祷告当中看出耶利米对神属性的认识。14章19节当中的犹大和锡安是同意的，因为锡安就是耶路撒冷，而耶路撒冷是犹大的中心，这里犹大是政治的实体，而锡安代表了宗教生活。现在先知问神呢，是不是真的放弃自己的选民了呢？从他后来的反问和祷告文当中，我们看见他对神其实是有很充足的认识。14章19节这里说为何无法医治呢，这显示出神是一个慈爱的医生。14章20节我们得罪了你，这句话显示出神是位圣洁而且会赦免罪恶的神。14章21节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，不入没你荣耀的宝座，求你追念，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。这句话更是显出了 神他是独立自存，不受人的影响，自亘古就有的美善圣灵，在永恒中做荣耀宝座的主宰。在14章22节，外邦人虚无的神中能有能降雨的吗？天能赐降甘霖吗？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能如此的不是你吗？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。这里显明了神是全地全能的创造者。22节针对了迦南人的神话，他们相信雨水是巴力所赐的，也有偶像掌天象，但是耶利米却在这宣告，不，宇宙之间只有一位真神，就是耶和华。那耶利米是一位不屈不挠长久忍耐的先知，他会一直代求等候神降下雨水。但是在15章1到9节，我们看见神给了他否定的一个答复，他继续宣告将要降灾。15章1节啊，神说即使摩西和撒母耳站在他面前为犹大代求也是没有用处的。假如百姓问耶利米说，我们往哪里去呢？神吩咐他要告诉百姓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死亡，被刀杀，遭饥荒和被掳。15章2节的意思似乎是说，我不再关心犹大的遭遇，我不会再帮助他们。神警告说，他将会派出刀剑进行杀戮，野狗撕裂他们，飞鸟和野兽都来吞吃杀害他们。神又警告说，因为马拿西王的恶行，他将使犹大受到各国的厌恶。这个马拿西王啊，是在位时间比任何犹大皇帝都长的一位皇帝，但是他大概也是最邪恶的王。他推行巴力崇拜，在圣殿中为偶像设立祭坛，甚至把自己的儿子献为祭，并且施行巫术和占卜。关于这样的记载，你可以参照《列王记下》21章1到18节。这一代的犹大人遭受审判，不是因为马拿西王当年的罪行，但是因为他鼓励偶像崇拜，他的影响延至到当时的时代。那个时候的人仍然在犯同样的罪行。那如果我们看耶利米书31章29到30节，还有以西结书18章2到4节，我们就会更明白这15章1到4节这里所说的意思了。好，我们看15章5到9节经文呢，就明显表出神不会向他的百姓施怜悯。神指出，将来再没有人为耶路撒冷悲哀感叹，没有人会关心他的安危。耶路撒冷曾忘记了神，而且每况愈下，所以神说你转身退后，神不再可怜他们，他要毁灭耶路撒冷，他要用波击筛他们啊，这个骨壳要被风吹走，麦穗要落在地上，这些都是比喻善恶将要分开。神宣告审判将要临到，必有多人丧生，寡妇的数目比海边的沙还多，甚至少年人也不能逃脱，毁灭的来临是突然而快速的，在15章7到8节。所以先知在这儿特别提到生过妻子的母亲，15章9节，这里用了七这个完全的数字，代表一个完全的福乐，可是将来却转为完全的失望，因此他将气绝身亡，逃过出其杀戮的人将成为敌人的阶下囚，受刑处死。这一番话应该可以使耶路撒冷人震惊恐惧了吧，但是竟然没有人理会。弟兄姐妹，谈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很困惑，为什么满有慈爱怜悯的神会屡次叫耶利米不要再为他的选民祷告呢？到底神怎样才会答应我们的祷告呢？ 我们来重温一下耶利米书十三章十五到十七节的经文。这一段经文也是给我们的一个经言，给我们的一个提醒。你们当听，当侧耳而听，不要骄傲，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，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使黑暗来到，你们的脚未在昏暗的山上半跌之先，当将荣耀归给他，免得你们盼望光明，他使光明变为死荫，成为幽暗。你们若不听这话，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谈到这儿呢，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反省提醒，当我们称神为我们的主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愿意真正从心里尊他为主？愿我们真正的尊他为主为王，听他的话，听他的吩咐，顺服他，单单的敬拜他。如此呢，我们也相信他一定向我们显现，他也乐意呢来听我们的祷告。